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逐日早晨又能够一同聚集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求主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你智慧的源于，懂得怎么样过今生的生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90篇，这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725页，简体字是471页。诗篇第90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90篇第一节，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然而不管一个人的人生如何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都会遇见一些苦难的事情，或者是令我们愁烦的事情。然而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就不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了呢？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从一个受祝福的人生就变成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了呢？最近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这个炸弹的爆炸事件，在德州一个小烫里面这个化肥厂的这个爆炸的事件还有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四川的地震禽流感等等苦难的事情的发生，我相信都让我们再一次会来思想这个苦难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苦难的发生，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呢，还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呢？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诗篇第90篇这一篇的经文，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那么诗篇第90篇是所有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是摩西所写的也是他唯一有放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那么摩西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早已经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但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不久之后，他们就忘记神的恩典，他们就忘记神的全能，他们不但不顺服神的带领，他们在那里抱怨这个环境抱怨那个食物不好，还质疑这个摩西的这个领导的地位，甚至于他们不愿意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绕行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相信摩西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可能已经120岁了。120岁呢比我们现今最年长的还要年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篇诗篇呢就是他累积了120年的这个人生的经验，他所领悟出来的这个人生的道理，当然也是有神的启示在其中。那么从他所写的这个诗篇里面，他首先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一个光景呢，就好像他让我们看见一个 picture， 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一样，不但是充满许许多多令人感到不如意的事情，而且还生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没有什么盼望。那么这是一开始的经文给予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继续读到下半段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话锋一转，又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生呢，虽然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但是呢却是有转机的。我们可以使这个受咒诅的人生呢，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生。那么在这里摩西对于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生好像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呢？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他说到一点，就是人生的短暂。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管活多久的时间，那么终究都免不了一死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光流逝非常的快。所以呢在此我们看见摩西他用了许多的形容词来描写我们人生的短暂他怎么描写呢？他说如已过的昨日，已过的昨日，如夜间的一更，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所以从 这些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好像转瞬之间就消失了。那么为什么人生的短暂好像就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呢？这就要回到原本受造的境况。当神创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人永远活着，而且可以来治理全地的。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人不但不能够永远活着，而且呢我们的人生怎样呢？就像一声的叹息。这一声的叹息有多长呢？我们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一秒钟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短暂，那么真的就岂不是真的很像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吗？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总是觉得一天的日子好长哦，特别是去上学要等下课的前几分钟特别长哦，一直想要下课，但是怎么等都等不到但是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却缓过来，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今天才刚刚讲完道，怎么一下子下个礼拜又到了，又要再讲道不过呢这个很快也可能不用讲了，因为可能要去报道所以呢这个死的领导到底这个你说死是祝福呢还是一种咒诅呢今天当一个人活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会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好像死是一种祝福。但事实上人之所以会死呢，是人受咒诅的结果。所以死亡的本身呢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55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死其实是人类的一大敌人，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当我们一出生之后呢，死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死什么时候会临到，但是死却告诉我们说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呢从古到今 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想办法要逃脱这个死亡啊，但是却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逃脱死亡。所以如果我们人生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人生，没有别的出路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会像一个受咒诅的人生，除了因为这个人生的短暂之外呢，也是因为人生的愁苦。其实呢，不只是摩西，他到了这么大的年纪的时候，他对人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他的先祖里面也有人啊，是有跟他有同样的看法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去看雅各啊，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那里啊，就说到他对啊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啊。”没有错，雅各在世寄居的年日不如他的列祖哈、啊，亚伯拉罕活到175岁，以撒活到180岁啊，但是以他那样的年日，他怎么说他又少又苦？他说这个话对我们而言是不是很讽刺呢？哈，许多人都会非常羡慕有这个雅各的人生哈。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长命百寿，对不对？他那时候已经130岁，其实他活到147岁才啊离开这个世上。第二，他子孙满堂，当他们要进埃及的时候，大约有70个。人好，一个家族70个人进到埃及里面去，啊，第三，他丰衣足食，好，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他可以享受埃及地的荣华富贵，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他的人生是一个苦短的人生。如果连他的人生都是一个苦短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今天我们有谁能够说自己的人生没有劳苦愁烦的呢？今天没有钱的人有没有钱的愁烦，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愁烦，今天没有权势的人有没有权势的人的愁烦，今天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的愁烦，今天没有结婚的人有没有结婚的人的愁烦，有结婚的人也有结婚的人的愁烦，今天没有小孩的人也有没有小孩的愁烦，今天有小孩子的人也有小孩子的人的愁烦，今天成年人有愁烦，小孩子也有愁烦。我小时候就常常愁我能不能去玩啊，上学以后啊，就为着这个上课、读书、考试、做作业、升学，在那里愁烦；学校毕业以后，就为着找工作，啊，工作上的事情在那里愁烦。还有，啊，我们看见，还有结婚以后，为着家庭、为了小孩子愁烦，啊，我们看见还有许许多的事情，我们还遇到这个啊年老的问题，啊病痛的问题，将来死亡的问题。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怎么能够让我们不感到愁烦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这些有智慧的长者呢，他们一语就道破了啊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光景，就是人生苦短的一个光景啊。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个人生是一个啊受咒诅的人生，除了是因为人生的短暂以及这个人生的愁苦之外呢，也是因为人生的空虚虚空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都有在追逐一些事情啊。当初我们为什么会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啊？我记得我当初就是抱着一个想要成功成名的啊心态来到这个地方啊，想要追求财富，我想我如果得到财富，我就有幸福啊。我想要追求功名，我以为追求到功名就可以让我快乐。我想要追求权势，我想要追求权势，因为权势可以让我有安全感。我想要追求许许多多其他的事物，好像我拥有越多，我就会越满足啊。但是不管一个人怎么样的追求啊，当一个人到最后的时候， 啊，都会感觉到这个人生呢，其实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就像传道书一章十四节所说的，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没有错，如果我们人生在世，我们没有找到我们人存在的目的，我们只是每天在追求这些世上的东西，追求这些日光之下的东西，那么最终我们就是劳劳碌碌的过了一些生，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这个人生真正的目的，那么这个人生当然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追求啊这个日光之上的事情，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为何会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好像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因为人的罪呢，就使得原本我们的人生是应该是一个被受祝福的人生呢，就变成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这个我们从创世纪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赐福给他们，是要他们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啊。原本是要他们过一个受祝福的人生，不但可以享受神与他们的同在，而且也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事物。但是呢，因为始祖犯罪，他们啊违背神的心意，不听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受到咒诅，不但被赶出伊甸园之外，而且从此呢过着劳苦愁烦与神隔离的生活。所以呢，今天不管一个人再怎么的努力，都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一个咒诅。人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努力就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人一直在抓这个抓那个，抓到最后，那么就是会觉得是虚空的人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受咒诅的人生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生呢？那么首先呢，当然就是要回转归向神。那么这是我们化咒诅为祝福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回转归向神的话，那么他就仍然活在那个咒诅底下，他就仍然活在那个罪恶的权势底下，他仍然受到这个罪恶的捆绑，没有办法来享受神所要给人的祝福。这样的人生就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但是呢，当人回转归向神之后，我们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那个咒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跟死亡的权势，让我们的人生呢变成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然而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回转归向神要过一个受祝福的人生的时候呢，这并不是说啊我们的人生就不再短暂了啊，这也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会遇到这些劳苦愁烦的事情。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人生的问题啊，但是当我们来信靠主之后，我们却可以靠着主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去转化这些的问题啊，使原本看起来好像是受咒诅的事情呢，却变成了是祝福我们的事情啊。然而要过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呢啊，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成，不是好像说今天你一信主然后就好像一下子就变成那样子。其实我们信主呢，只不过是这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的一个开始啊。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过一个受祝福的人生呢，乃是需要经过一个不断的追求认识神，不断的顺服神的带领啊。当我们越认识神，越亲近神啊，越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蒙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在回转归向神之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过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呢？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乃是要靠着神的帮助。所以在这里摩西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呢啊，他告诉我们要来求告神啊。但是他所说的求告神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就不用做啊，我们还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过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求告神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数算日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要我们能够来善用这短暂的人生。所以在这里，对不起，诗人他并不是要我们去求长寿。我们许多人以为我求长寿，我活得久一点呢，那么我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不管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怎么久的时间呢，那么终究是要走人生必要走的这一条路。所以就算你求到了可以活到1000岁，那么 你1000岁啊，在神看来还是一个短暂的人生。因为在这里他说到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所以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人生到底可以活得多久，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过这些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善用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一段的时光。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5:16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要怎么样来善用时光呢？要善用时光呢，不是说一有空档我们就把我们的智慧型手机或者是这个平板电脑拿起来就这样刷刷刷点点点，然后低头拼命的工作。这个我不是说做那个一定是没有虚功，有时候你可能去打一个 email 安慰人，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善用时间，要看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时间用在那个具有这个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我们看见我们周遭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挪出时间来去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跟我们一样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呢？今天在我们周遭也有许许多多需要帮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关怀的人，我们是否也能够挪出一些时间去帮助他们，去关怀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像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去做，这些就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这就是善用时间的表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让我们时间就这样流走了免得我们将来呢会有所遗憾。那么以前在 Glasgow 这个地方呢就躺着一位即将过世的一个年轻人，他喊着说失去了失去了失去了。他的妈妈听了就问他说，你有可能失去你对神的信心吗？他说不是的，我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已经失去我的人生了，我已经活了24年了，但是我却没有为主做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所以今天呢，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今生的日子使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不但可以善用时间，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来亲近神，来与神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也可以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能够去做神所要我们行的善事。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除了要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数算日子之外呢，也要求神帮助我们保得他的慈爱，让我们在这个受苦遭灾的日子里面仍然可以欢呼喜乐从历世历代信徒他们自己的一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不是信主之后呢，就不再有苦难，就不再有劳苦愁烦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跟其他的人一样，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一样会遇到一些苦难的事情，只是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而已。虽然说我们的人生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好像在受苦难的这件事情上可能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信主的人却是 确实可以在这个苦难当中呢仍然喜乐啊，这就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些事情劳苦愁烦，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些短暂的事物呢看成是永恒的事物，所以就越看呢越看不到出路。我们误以为我们是要永远的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以啊，如果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不好啊，我们就会觉得没有盼望。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啊，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穷困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的病痛也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的分离是暂时的，我们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甚至于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死亡也是暂时的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与永恒隔绝啊。所以啊，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属天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在哪里。那么这就使我们今天即便在一个患难的环境里面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饱尝他的慈爱，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从他而来的那个喜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患难当中啊，我们可以喜乐的原因并不是神马上将我的困难拿去，而是因为神他会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他会照着我们遭灾的这个日子叫我们喜乐。就像哈巴谷书啊3:17-18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有神的同在就有喜乐呢？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你有这个真实的盼望在你里面吗？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死因的幽谷里面你仍然能够欢呼喜乐。在许多年前有一艘这个潜艇，它载着啊许许多多的船员，那么不幸的沉没在这个啊北美洲的这个大西洋里面。后来当人找到这个潜艇之后呢，就派人潜水下去啊侦探检查这个失事的这个潜艇呢它损毁的状况，以及评估呢是否能够把它打捞上来啊。那么正当那个潜水员靠近那个潜水艇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啊这个潜水艇里面发出来的信息啊，那么那个信息就让他们知道哦，这个潜水艇里面还有人活着啊。那么那个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个信息啊，就是那群人在这个水中的坟墓里面啊，疯狂的打墙壁所发出的信息啊。他们在那里啊，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还有希望吗？啊，还有希望吗？啊，那么如果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他们知道还有希望哦的话，那么你想会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欢呼喜乐。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啊能够看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啊这个盼望的话，那么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呢，那么我们也都可以从一个劳苦愁烦的心境呢转化成是一个欢呼喜乐的心境。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就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我们除了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数算日子，以及求神帮助我们饱尝他的慈爱之外呢，还要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手上的工作。当摩西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40年的时间，他眼看着这一大群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工作，但是工作了40年还没有进入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你想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啊？不但如此，在当初跟他一同出埃及的那一群成年人，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里面，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 有人就算过摩西，如果他真的去参加每一个葬礼的话，那么他平均20分钟就要参加一个葬礼，我想没有人像他参加过这么多的葬礼的，那么当他看见以色列在旷野的那40年所做的之后，他会怎么想呢？他们在这40年里面，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神要他们进入迦南地，没有进去，摩西可能也会问自己说，我带这群人出来就是要进迦南地的，但是我带他们带了40年还带不进去迦南地，那么这个好像有点在做虚功，我们看他真的是在做虚功。然而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当一个人是在神里面的时候啊，就不是这样子。许多时候我们看我们人生，我们好像做了许许多的事工虚功，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啊，就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啊，许多时候他可以用这个旷野当作学校，让人在旷野里面来有所学习。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啊，他们当时在旷野里面绕行好像就一事无成。其实有时旷野是人用来认识神，让人生命得造就的一个地方。然而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旷野里面学到功课，所以在这里摩西才会求神，求神来兼顾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不希望他们这些年日所做的呢是白做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来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神来兼顾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到头来呢可能还是真的是白忙一场，徒劳无功。但是如果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兼顾我们所做的工的话，那么不管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都不会拦阻我们去做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从诗篇第90篇让我们看见，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呢，那么我们人就生活在一个受咒诅的生活底下。但是呢，这并不是没有转回的余地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转化成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今天你要这样的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人生吗？如果你要的话，那么你就要来信靠主耶稣不但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来求主耶稣，你还要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这样一来呢，那么你就可以使你的一生呢变成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生你可以得到耶稣要给你的那个最美的祝福。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